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assion Fruits， 我是 Eric，
我是莎莎，
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点赞、转发。我们在喜马、小宇宙、汽水还有苹果播客都有我们的频道。
今天是第127期，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是聊一个跟娃相关的话题。
对、
啊、
其实这期节目我想做很久了。
By the way， 我跟大家说，我在小宇宙上它有那个内容专栏的分栏，我把咱们之前的内容都给大家分好了，有一个内容专题、
哦、能分了吗？现在
对，我已经分好了，我分成了一个有娃的，一个是咱俩的 marriage therapy、
哦、
一个是健身的，一个是旅行的、
啊
啊、就我分了这四个，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更具体的，特别是如果是新关注的，比如就想看这个听娃相关的，或者就听健身相关的，就可以对症下药。
哎，这太好了！本来我一直愁这件事情，就是它不能分做这分类。哎，终于可以做了。
对，因为我们就是咱俩的播客特别的杂，
对，
所以很需要被分类。
对，而且我们当时就想过，要不要自己再单开一个号去录其他内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很多内容都录在这底下了。
是的 ，OK，、嗯、那我们来说，今天呢，我们就想说养娃一年到底花了多少钱？
哎呦，这真的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个话题。
嗯，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这样啊，我们先说金钱方面，再说精神方面。那金钱方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个最高和最低都给大家列出来了，
给你一区间，让你知道这个。
然后我跟你们说，我们列出来之后就觉得很搞笑，最高和最低之间，
我差了老多了，你都无法想象，不在一世界上
啊、嗯！真的，就是这可能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吧。真的，我觉得这表格展现了中国的贫富差距。
哎，真的，嗯。
嗯，
那我们从头说啊，
okay，
从你刚开始有这个种子啊，等、嗯、我们就开始讲，那基本就是你产检。
哦，你说到这儿，我还没，咱还忘加了，如果好多人还要那个，叫什么？
月子中心啊？
不是月子中心，就之前他要做试管儿，
哦，
这钱我都没加上。
哦，
就这个我没加上啊，
这主要不了解，这个还真是得去问一问
啊。对，反正 anyways 是没有这一部分。
那你要这么说，那还有代孕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你这词儿能说吗？
哦，不能了，
我不知道啊。
哦、
但是、
哦、
对，但 anyways 我们就从一个正常的怀孕开始。那第一项就是产检和生产。
对，这就是你在最开始要接触到的一部分成本。
哦、对，
那基本上呢，我就经过我的调研哈，分为三类，一部分呢就是公立医院啊，这应该是最便宜的。大概几千块钱吧，两三千块钱应该就能搞定。
是，所以这对，这最低我写的就是三千。
对，他应该是一共要花一万多，好像是，然后但大部分是能报的，所以你报销就有医保之后你能报，你报完之后也就这么三千来块钱。
嗯，是的，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可以是零呢？就是我找一个。就产婆看电视剧看多了，不好意思，
什么
大家没事没事、
哦、
这就是三千、
哦、
这就是三千、
哦、
OK， 你接着说另外两种、
哦、
啊，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嗯， 嗯，另外呢就是像一些公立医院它会有国际部，
嗯
啊，那这个呢是稍微贵一些的，大概10到12万吧，
嗯
啊，基本是每家我看都差不太多，根据你具体套餐再来定，但都是10到12万这么一个范围。它呢就是条件稍微好一些，病房啊就可能一人一间，或者大部分都是一人一间了啊，然后这个科室啊，然后这个产检呀、啊，流程也都会比那个人稍微少一些啊，
是的，
稍微条件好一点啊。然后另外一部，
但是
嗯，
还是公立医院那个医生的嘴脸
啊，我觉得啊，态度有很明显的改善。
哦，是吗？
啊，因为我没看过产检、啊，但我是在国际部看过其他的病，
啊、
我觉得明显是比这个，
毕竟人少，没那么烦了。
对，那肯定
啊，
啊，而且就是说白了，你来这儿一般都是商保来的，
嗯，
没几个人自己花钱去吧，挺贵的，贵好几倍呢。那最后一种呢，也就是现在相对就是大城市流行一点，就私立。
嗯，
你基本上私立医院呢，从10到15万不等，有个别的可能会
10到15没有，5到10万吧。私立医院，
对对，就是这其实它套餐一般都是10到15万，但是你不一定所有的项目都会用到，所以它会退你一部分钱。
但咱们那个没有那么贵啊，
交了10万，
不是10万，你是那个充值卡的一个、
啊、对
一个项目
啊，对啊，对
啊，
对啊。啊，但就是你用不到，其实最后会便宜一点，因为现在竞争也比较激烈，
嗯、
孩子也比较少。
哎，对，反正就打折嘛。
对、
哦、
对，那最终下来呢，像一般哈，这大概6万到10万这个区间，私立医院是比较正常。
对对对，嗯，
那有一些私立医院会贵一点，可能10到15万那么一个范围，大概率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啊，那我们最终为什么选这个？其实 主要
选的啥你都没跟大家说、
哦、选的私立医院嘛
啊对、
哦、我们最后应该6万多块钱
啊,
啊
是的
不到7万啊
嗯
嗯为什么选这个是因为确实啊你从公立上来讲体验不太好这个爸爸基本上全程没什么参与你在门
不是爸爸的问题你妈妈的这个体验多差呀
对妈妈体验差是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条件另一部分是因为爸爸没法参与就是你就门外待着
哎
您都进不了那大门
我觉得都不是你说我觉得那时候爸爸已经不重要了有没有爸爸爸爸是谁都不重要你有个人来帮我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谁都进不去呀对吧这就是公立
对呀对呀对呀
最大的一个问题、
嗯、
当然了公立有最大的好处就是人家那每天见的那情况多了去了基本上什么问题
都能解决、
啊、拿捏、拿捏你啊
嗯
嗯,
嗯
那国际部就我们没选呢是因为它还是就充满了公立的味道
对
比如说你周末生产很有可能这麻醉师休假了那你就废了、
嗯、
那 你只能硬上啊他不像私立啊还比较考验这个比较考虑你的一些感受他毕竟还是公立医院他还是按照他的规章制度走所以这一点上公立国际部还是要差一些
对
但从硬件上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对、
啊、
反正我当时就是觉得肯定是要无痛的啊，我觉得整个生产体验会更好一些、
嗯、
然后呢我也是挺希望其实 Eric 跟我一起生产的我其实特别想看我自己生孩子我就特别想让 Eric 当我那个眼替去帮我去看那个娃怎么从那个下面出来的但是 Eric 不敢你
吓尿了
嗯其实
主要还老让我过去又是你要不是把这剪了你看看这头我不想看不想看、
哎、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可惜我自己看不到我不知道国内的私立医院让不让拿一个镜子放在下面看
啊
我要是当时
你看
不到拿一个镜子是可以看到放一个全身镜
哦
肯定是可以看到的、
哦、
我要是当时在那放一个全身镜你是不是就只敢看着我了、
哦、我就背冲后边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看了
绝对不回头、
嗯、对对所以这个生产这块就是最贵是15万、
嗯、
最低是3000、
嗯、
这个差距已经这么大了啊大家但是我们的差距是会越拉越大的
真的、
啊
嗯、
然后第二项就是月子中心
这应该是差
月子
对、
嗯、
差的最多的就你可以选择月子中心啊就据我了解大概从15万到30万的都有
嗯
啊而且条件差异呢也是比较大的我去过几个朋友的嘛有的在郊区那就比较惨您连外卖都点不到你就只能对吧吃他的提供的饭然后就有点像半蹲监狱似的、
哎、对对对就是一个那种标间酒店、嗯、
对啊、嗯、然后你谁来都往那屋里一待这个条件也比较反正我觉得是比较局促
嗯, 嗯是的
嗯在然后每天呢也都是按照这个时间表走就是生活也挺没劲的嘛
啊就是蹲监狱嘛就是跟我们上一期说那疗养院差不多感觉
对对 对, 对但也有一些呢相对条件好一些的可能他是在这个大这个城市当中我这个之前有两个朋友都是在这个城里最 CBD 的地方啊他们呢反正中间还下来跟我喝杯咖啡什么放放风跑一跑啊溜达溜达
对、
啊、就稍微体验能好一些但这种也贵一些我据我所知这俩应该都20多万啊
对但是就是再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在这种好的之中你再订一个套房我觉得40万应该是差不多的
啊
是
这么贵吗
我觉得肯定有啊
一个月40万
啊对啊就是你像那种贵丽酒店的套房我觉得得40万吧我觉得得有啊反正这我写的是40万那稍微少一点
他们还招月凶吗
35万不是他招了这40万也不给你
我把我们家租给他我比那套间大
哎对然后这最低呢就是我们的选项
零
哎
对
对
对
你
可以啥都不请
对,
对
反正请月嫂的话、大概也得15000到20000这个价格
对从我个人来看呢就是我不太月子中心哈反正我开始没这个想法不知道你有没有我觉得太贵了一个月
哎说实话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当时都不知道这么贵、
哦、是
我要知道我说不定还想体验一把呢我跟你说我当时想
挺亏的、
哎、我当时想的可能是8到10万你知道吗、
哦、
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月子中心可能就是8到10万这个价格我后来我都是咱们之后咱们有朋友去了月子中心我才知道啊就北京一个比较普通的月子中心啊我觉得还是就得20万、哦、啊我当时特别震惊我就说啊这怎么会这么贵呢啊我其实至今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它会这么贵 哦，这就是
你先体验一下。
如果生二胎再说，不是生二胎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
对，我觉得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对，但 anyways， 我觉得月子这个呢，我们当时其实是想叛逆一把，想体验一下，我就不请月嫂，我就不去月子中心看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哎，对对，
实话实说，感觉确实挺难的。
我其实
你已经忘记了。
不，我其实是这么觉得，因为当时我提前去看了几个这个人家去月子中心的，他回家一样的体验。
哎，对，
就你是说把这个你这个懵逼的状态从三天出院开始延续到一个月之后还是怎么样？
这个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很多我们确实是在月子中心的朋友，出门了之后就跟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兵荒马乱啊，就是他们就说，前几天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刚出月子中心，也住了一个很好的月子中心，然后出来之后就说，我们兵荒马乱，请了一个阿姨还是这样，真是很佩服你们当时没有请啊。然后我当时回想起来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是把其实很混乱的时候提前了，而且反而你其实就是你知道吧，你的月子中心把你的生活水平已经拉到了90分，然后呢
你一下回到了40分。
对，所以你一下要在三天里面从40分拉到90分，你想想这是一件多难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就是从40分开始了，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慢慢爬到90分。就这个你就每天的难度就会少一点。
不，主要就是你每天都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哎，我今儿睡得比昨儿多睡10分钟。
哎，对对对对，
哎，太满足了。
啊，是是是，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啊，每天都觉得哎，我今儿又变强了啊。
对，
对。然后其实另外呢，就是月嫂，其实我一直觉得呢，你请月嫂也好，和你去月子中心也好，其实是类似的。还是会把你的问题滞后。那月嫂走了，你还得再请人来照顾嘛。那发现问题两边甩锅，这就好比你把一部分的活外包出去了，然后后边你又雇了一个人进来，这俩人互相甩锅。
哎，
啊，
对
对
对， 对，
我是一我不喜欢这个，另一个呢我无法接受家里有人住。
嗯，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我挺膈应的一件事
情。其实这两点我觉得都是精神的内耗，它其实可能不占用你资金的成本，但是它很占用你的精神成本。
它也占这个资金的。
对对对，我知道。
嗯，
嗯，就是说你相对来说的话。
嗯， 嗯，
嗯， OK， 那我们说第三项。
第三项主要就是打针，体检，
对，
包括你可能还有保险，这一般啊都是一套组合拳。啊，
嗯，是
你
销售都是一套卖给你的，说白了
基本上你在这个医院他就开始给你介绍，
锚定你，
哎，就开始给你介绍了。这是强客户。
嗯
啊，一般你要在私立生呢，他会后边顺带着给你一个体验，体验完了就让你去买他的这个打针套餐，基本上一年1万块钱吧，
差不多。
啊，
三年3万都是这么卖的。
啊，对
基本上。
对，但这里边啊其实他是很有这个技巧的。一方面就是其实大部分可能60%吧针都是免费的。
嗯，
啊，都是国家就是强制让你打的，这个你在不在私立都要打。
其实他那个里面都给你标注了，他为什么这么贵呢？就因为他体检特多，他其实不是针多。
啊，对，
他打针可能每个针也要多收个1000块钱的那种注射费。
嗯，
啊，但是他的体检特别特别多，就真的是都不是说每月一检了，就有的时候都半月一检。
嗯，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适合如果爸妈特别焦虑的人去。
嗯，对。啊，然后如果你去就是像我们去的这种社区医院，它就是免费针，完全免费，就是一分钱不花，连挂号都不用花钱啊。然后此外它也可以打这些
自费针，你就交那个针的钱就行。
自费针的钱跟私立是完全一样的。
对对对，那是。
对，你那边收2000，这边也收2000。然后私立可能再收你别的挂号费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再额外多一点啊。那剩下的是一样的。那最终为什么我们没选择去私立呢？是一，因为它远；二，因为它贵啊，可能更主要因为它
贵，
贵
更重要。
对
对对
对，私立这个，我们当时有一个这个体验券啊，就是满
15天
啊，15天是吧？
对，
15天去体检，其实那次给我的体验并不是特别的好。如果他要特好，我可能哎，当时也就被他
冲动消费了。
哎，冲动消费，当时就买了。结果去了之后呢，他那分诊台，然后分了医生之后，在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他其实门口设施挺好的，他有各种小孩玩的东西，你可以爬呀、滑梯呀、什么水什么都有啊，包括大人休息，其实也都蛮不错的。但是拎那15天，他啥也 不知道，就也没什么可体验的，就跟那干耗，可能等了得有半个小时啊，进去啊，看了看，看了也就十分钟五分钟啊，他说的比较多啊，他
因为我们没问题，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吗？
啊、对对对，
没有，走了、
嗯、啊，对，然后就走了，然后让我觉得就这个整个的过程呢也比较水，没什么意义，然后还挺远，离我们家还有段距离。然而在我们家五分钟就能到达的地方有我们的社区医院，
嗯，
那简直太香了。你进去二十分钟，你要快，赶上那天下雨没人，二十分钟全套办完，
嗯，
回家。
但是就这个我真的是每个人要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嗯、我们两个大巴不是很焦虑嘛，因为私立医院的这种体检就是每个月或甚至每半个月一次，它就是每次打针都有一次体检，所以包括髋关节的那些什么 X 光啊什么查视力啊等等这些东西它都会去做，这些其实都是公立医院就是社区医院不做的东西，那项目会多一些，然后医生对待每个孩子也会更耐心，跟他去做测试的时间也会更长，所以就真的是很不一样。如果你是比较焦虑会担心孩子成长的这么一个父母，其实去私立医院我觉得对大人和孩子都好，真的就把它当做一个怎么说呢，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去看，我觉得真的很好，真的是一个很好，就它真的比你心理咨询要便宜，还能解决你的问题、
啊、对对对，人是真是解决问题的。
然后最后还有那个保险，其实保险好多都是可以 cover 私立医院看病的嘛。
对，
这个我们当时也没买，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有大病我们肯定会选择去公立看，你像在北京这么好的医疗资源，儿研所呀，儿童医院，
这里我不得不喷一下哈，就因为我在私立医院自己看病的体验实在是太不好了，所以我实在是无法信任这些这个私立医院。
对、
啊、
点名和睦家，
哎呦我天哪，我去看病，我这个右肩有伤，然后跟我那掰了半天，做了半天测试，我说这是我左肩，哦，啊，转到我身体另一边开始做另一边测试，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就我觉得，
然后2000块钱没了，
就是好在是我们这个商保是 cover 掉的，要不然哇，我真的是就无语了都，嗯，这个实在是体验太让我觉得一个医生左右不分，你这个看病的时候，我说我这个左边肺有问题，嘎给我把右边肺摘了对，对吧？这太吓人了。
嗯，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如果真是有什么病的话，那还是我会选择三甲。那这个商保我也就没有去给他上，
嗯，
但商保大概一年10000吧。
嗯，差不多，对，然后到此啊、我给大家算一算、
啊、这个娃基本就属于在落地之前啊、哦、
哎，对，已经最高的话已经是575000了，
我的妈呀，
最低的呢还是
3000块，
最初的起点那3000块如果你能找一个产婆解决问题3000都不用花
真的，嗯
啊，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日常的东西了啊，像是最常用的肯定就是尿布和奶粉和喂奶的方向嘛。
对，
那尿布呢，我算了一下，基本上按照每天用5到6片吧，按6片来算，我觉得差不多。新生儿的时期可能多一点、
嗯，
后面可能稍微少一点。然后像我们家买的尿布呢，我一直买的都是比较便宜的，大概1块钱左右一片的，
嗯
啊，1块多一点一片的，那你就是2000块钱，
嗯、
差不多一年。那贵一点的4块钱一片。啊、
嗯，
那就是10000块钱，
哦，这差4倍呢，
差
这么多、
嗯、
差
的非常非常的多、嗯、对，然后当然了你还有一个最低的选项，就是你用尿戒子
啊，对，这也可以哎，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呢在最低的这个选项又是0，然后我们呢大概也是在中间的这个选项2000，然后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我觉得我之前没有注意到，就很多人问咱们家Lindsay到底用什么尿布
啊，
然后会不红屁屁，就Lindsay其实比较少会红屁屁，
对
general 来说，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就是因为北京这个天气真的很干燥，
嗯，
我原来从来没有觉得他的尿布是特别潮，但在三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尿布是好潮啊、
哦、
所以我觉得在北方养娃多多少少又省去了一笔成本
啊，就你可以用尿布不用买那么好的，
对，就好多人他们就是尿布会反渗会潮，他们就只能买那个好一点，就3-4块钱一片那个尿布、
哦、
就不会，
那是好贵，那是好贵，对，你那就晾着吧，就是你能确保它这个不弄的到处都是，你可以让它晾着。
是，然后下一步就是喂奶，喂奶最低的选项也是0啊，就是母乳的话。
母乳，对，但对这事儿就不好衡量了，因为你母乳，你妈妈吃的也要更注意，更有营养。
哎、不，其实也
差不多
会。对，我在后面有写补剂，可能会补到这个里面去、
哦、
啊。那如果是那种从小喂水奶，这是应该是最贵的一个选项。
哦、水奶一瓶应该要10几块20块喽。
对，所以这个选项的话应该我觉得3-4万应该是要有的了、
应该1个月20000多块钱，
1个月20000多块钱，新生儿的时期是吧，
啊，对，因为你要买小瓶的，
OK，
那就不值了。它有大瓶装和小瓶装嘛，它那个小瓶装应该很贵，我记得。
OK， 那就真的是不值了。那这得往十万算，差不多。一直喝水奶得往十万算，八万吧，保守一点。
好吧，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但就是只是小时候，因为你那个水奶开了，你没法放，所以就必须一次喝完。那你比如说我喝，我是60毫升的，那他喝了45，那我剩下我也没办法，我也只能扔掉。
嗯，
他没法下一顿再喝。
嗯，
啊，所以他就从损耗上是大的，啊，就不像你咱这。
Okay。
只多充点，
咱其实也是，对你他浪费的也不少。你冲奶粉的话，
对呀，但你我知道他胃口不好，我给他少点就完了。我可以150，我可以135，我可以调整。
嗯，
你水奶没得调啊，对吧？
对，
这个，就会难受一些。
然后呢，我们自己是买的大概250左右一罐的奶粉，所以整个算下来呢，就是13000。嗯，
他差不多一周一罐。
对对对，
一罐少一点吧。嗯，
是的。然后剩下就是沐浴啊、护肤啊，这真花不了多少钱。
没多少钱。
对，主要是它用不完啊，就是一年都用不完一罐。
对。
所以这儿呢，我给最高的是2000块钱，最低的也是零，就
2000块钱。啥沐浴液2000块钱？
不是，如果你就是那种，哎，你真是不了解，有那种月嫂什么的，他就会特别喜欢给宝宝涂那个抚触油，他们在新生儿时期就能用掉好几瓶儿。就咱们家其实没有好好涂，所以皮肤林子皮肤可能有点粗糙，可能有这个关系啊。
嗯，
但那是一个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就包括它那个油要涂得非常非常的勤，如果有月嫂有育儿嫂的话，就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
OK，
然后包括你可能比如说他们有那种养的再细一点的，在涂那种什么唇周的那种膏
啊，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很多的，只是咱们养的比较粗糙而已。
OK，我的天哪。
OK， 然后再下一个呢，就是补剂类的。那像宝宝必须要的就是维 D 嘛，这个维 D 肯定是基本上要有的。当然了，我最低的写的还是零，毕竟咱们这一代也是没有吃维 D 就长大的，我们还是这么的机智聪明，对吧？对，所以我们呢大概是1000块钱吧，我就补了维 D。对，目前就补了维 D， 然后在他肠胀气的时候有吃益生菌，后来有吃一个那个信宜的益生菌，就是这三个东西，大概1000块钱一年。那这个如果吃的多的话，我给的是5000，就包括妈妈的补剂，包括很多人会吃 DHA 等等这些，
鱼油是吧？嗯，
不光是吧，就是给宝宝吃的 DHA。
哦哦，好。
对啊，这些加在5000，然后最后呢就是阿姨和日托的成本。
对，这就要看选择了。就如果你有老人带娃，对吧，你可以什么都不请。
你没有老人带娃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请。
对，如果你有全职，对吧，你全职一个人，
嗯，
那你可以什么都不请，那就没有成本。那如果你请阿姨呢，基本上8000起吧，8000到14000，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当然也
一二线城市了，
对，也会有更那个什么的，可能会更贵一些。那日托呢，差距也是比较大的，从这个现在叫普惠，从这700到1000的，然后到这种私立的，5000到8000，还有那个盟誓就比较贵，13000、14000，这些其实它是都有的，那就看你的选择。
嗯，反正最高的话大概得20万，差不多。
嗯，得有
第一年的时间就得20万。然后我们大概是这个是8000块钱左右一个月吧，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只送了几个月，但是如果算上全年的话大概是10万块钱的样子啊，差不多啊。这就是基本上其实所有大头的，我们没有把任何吃饭放进去，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吃饭的量还撑不起要算他饭钱的这个分量啊。
嗯，
啊，所以大家猜一猜这个最低和最高现在差多少，你感觉最高是多少？现在，
你最高肯定过100万了。
没有，那
倒
没
有，
啊，
没有吗？
啊，
哦，
最高
那还行。
最高现在是87万2。
我的妈呀！
那最低是多少呢，同志们？
3000呀。
对，还是最开始的那3000。就是说，你生了这个孩子，真的是你可以一分钱都不花。孩子说白了，他真的什么都不需要，他就需要你。就真的你可以一分钱都不花就把这个孩子养大。然后我们呢，我们大概是花了18万左右，当然最后我们的这个日托算的是一整年的，我们其实还没有算到一整年。
对，我们其实还没用到半年呢。
对对对，所以一年整体的花费大概是在18万这个样子。 我到时候把这个表格贴给大家，大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对有娃和没娃等等这个人的自我选择。我当时记得跟我一个小学同学，哎，高中同学在初中同学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生个娃呀，真的是，就因为很多人其实现在抱怨都说，哎，没钱养二胎，没钱养二胎什么的。后来他就跟我说，因为他已经有第一个孩子了嘛，后来他就跟我说，说什么没钱养二胎呀，孩子怎么着的，怎么养都能养大，就根本是不是钱的问题，还是大家不想要。
对，但坦白的说哈，就是在这个时期，就是小孩还是便宜的，他其实贵的还是后边，就比如说你要旅游啊，你要去上兴趣班啊，这些东西是贵的。
对，但你在那些的选择里，你也可以选零。
没错没错，但就看你要不要，就是给让他去探索这些东西嘛。
对
啊，包括你想给他创造一什么样的条件，其实这个就自己去选了。
嗯，是的。那我觉得其实钱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无论是父母都付出了非常多的精神成本和精神压力。
对，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我们身边看到的一些各种我觉得算是释放自己精神压力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吧。
嗯，
我先从我自己个人来说啊，就是其实很多程度上我觉得大家都是用钱去买自己的精力。
嗯，
对对对。那对于我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母乳这个点。
嗯，
对吧，我没有母乳，我用奶粉一个什么一年13000的价格去买来了我没有母乳的整个的痛苦啊，我可能是这个高兴啊的这种感受和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选择，我也很推荐给特别是大家我觉得会把自己身体看得比较重要，会觉得自我的个体很重要的这些人。其实说实话，我身边自从我不母乳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生孩子的人好像都不母乳了，我觉得我这是做了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跟大家稍微坦白一下啊，我这个想法，因为你其实一直不同意我这个想法，对吗？
什么呀？
你一直没有觉得我做的不好，你觉得不母乳是正确的？
我没觉得正确，我只觉得是符合我的预期的，符合我的需求的。
嗯，
我不想让你母乳，其实。
嗯，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做我会做这个非常鼓励大家顺产的内容，在我的心目中，顺产和剖宫产是有一个明显谁好谁坏的。
嗯
啊，就是无论是从我看的书和背后的证据，我都知道顺产是明显好于剖宫产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去顺产。但是其实母乳和不母乳这件事情在我心中是没有一个定论的，就是母乳有母乳的好，就不母乳也有不母乳的好，我只体会到了不母乳的好，但是我并没有体会到母乳的好。
嗯，
比如说母乳，我觉得其实你会对自己的身体感知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你跟宝宝的连接感也是很不一样的，这些都是我没有体会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就看到了我就一直在说不母乳，我受到的这些好处来放弃母乳，我觉得我做的不是一件特别正确的事情，你知道吧。
嗯，我觉得这事儿呢两说着，因为从我的一个男性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果你母乳，我跟这孩子能接触的时间就更少，他对一个妈妈的依赖性就高了非常的多。
是的，
你每
你连介入的能力都没有。
这那说白了，那说句不好听的，你夜里起来喂奶，那我干嘛还起来呀？折腾一人不就完了吗？我接着睡就完了呗。
嗯
啊，那我起来干嘛？就没有意义了。那就又会剥夺掉一部分我跟孩子的一个连接。所以从我自私的角度来说，我并不希望你母乳，因为你母乳了之后，我没事儿干了。
嗯，
你把我活抢了。
是的，
我本来夜里起来能冲个奶。啊，那我就奶都冲不成，对吧？
为这个家庭做出那么一点点贡献的空间都没有了，
都不带给我一个啊空间让我施展我自己的才华吗？我是奶冲的不好啊，还是夜里起的不够及时？对不对？
我也想到，好像不然吧，对，峰哥太逗了。
对，所以我是觉得从另外一角度讲呢，我觉得小孩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从成本上讲，我花87万也能养，我花3000也能养，他会不会有差别？可能会有，可能没有。
嗯，
毛主席我想他小时候应该没有87万，你没花不出87万
是，
对吧？但他一样可以成为这国家的领导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从本质上讲会有差异，但不会那么大。那同样母乳和不母乳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会那么大。
是的，
但是怎么能够让父母精神更独立，能够与孩子关系更好，而不是说哎呀我因为这件事情把我自己心里折磨的不行了，
嗯，
对吧，然后我把这些怨气带到了家庭当中，带到了孩子身上，孩子很敏感，他可能会吸收，他像一块海绵，你给他怨气他就吸收这个怨气， 啊、
嗯，
那我觉得这个反而会不好，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会更支持不母乳。
对，但是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你母乳和不母乳都有自己焦虑的点。你不母乳，你母乳的话就是你刚刚说那些焦虑点嘛，其实你非常的劳累。
对
啊，但是你母乳，你不母乳，你也有焦虑的点。比如说之前我就有一个其实我关注很久的小姐姐，后来就是我现在身边成为了我身边的这个叫什么怀孕生产雷达
啊，
就是只要一个人突然说关注了，哎，莎莎你在做自媒体账号，我说哦你怀孕了就非常的准确我跟你说。然后身边这个其实是我关注很久的，也是同一个朋友圈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就跟我说她是宝宝乳糖不耐，所以她是被迫不母乳的。
嗯
啊，但结果呢她就特别的自责，她就会觉得、
嗯、
哎呀是不是宝宝长体重不好也跟我有关系啊，就等等等等吧。就包括其实这方面也有很多是父母的压力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就其实很多时候老一辈的人也是随便说一句，他也不是有心的，他就因为那一辈人都是母乳嘛，就说哎我们母乳多方便你这样很麻烦的、
嗯、
啊，或者就是随便说一句，哎他肠胀气是不是因为没有喝母乳啊，就其实他们可能并不是在攻击你，但是你听到了还是会多多少少很不舒服，你就会有一些负面的焦虑的情绪在。所以并不是说不母乳的话你就可以彻底排除喂奶的这个焦虑，我觉得你焦虑也会在其他地方有，只是说大家看，我觉得不母乳的话它真的是你一开始的时间成本，你的时间就不会变得非常的碎片化，你就还是能够很快的找回自己的一个时间。
对，但你有可能会承担更多道德上的审判啊，然后包括这个七嘴八舌的这些对吧，碎嘴，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要接受、
嗯，对。然后呢其次我再说一个我个人的点，就是这个我们之前送日托好像也跟大家分享过，在 Lindsay 出生到九个月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送日托的嘛。那之前呢其实我觉得我的整个精神都是在被他牵动的，就是我的整个精神成本是、
嗯，
我的背后 CPU 有30%可能都一直是分给他的，哪怕今天有人在家帮我们带娃，但是那个人可能是我的阿姨，可能是 Eric 的妈妈、啊、然后他们在家带娃，我就会在工作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哎呀是不是这个他今天又没有让他好好睡觉啊，我要早点回去陪陪他呀，或者是比如说奶奶今天突然说啊，我要先去买个菜我晚点再到、
嗯
啊、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是非常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的精力成本整个就会被牵扯在里面。然后这个呢我们当时做的一个点就是把林姐送到了日托，
对，
我觉得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
嗯、
这里边我想说一个就我的一个观点，在于无论你请阿姨也好老人带娃也好它是一类、你请阿姨跟老人带娃是一类，它都属于家庭成员，所以你跟他们的关系并不是雇佣关系，你没有办法去说哦，我一定要严格按照我方法来，他是不管这些的。
对
啊，很少有人就能执行到60%，已经是很不错了。
嗯
嗯，但如果我送到一个机构去，那它是一个商业性的行为啊。那从这一点上来说，责任划分会更清楚，那他也会尽力把他的工作做好啊。那也他不一定就按你方法来了，他可能全部按他的方法来，那他会把他的方法告诉你，如果你能接受那你就送去，如果你不接受你就换一家，对吧，大概就是这样。
嗯，
但至少他能保证的是他在他这个方法下能执行下去。
嗯，我觉得不光是这样，我觉得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空间的隔离啊，就是无论你是请阿姨还是让父母在家带娃，其实他这个人和你的娃都是在你自己的这个空间里，所以你说你除非你就整体把自己都抽离掉啊，
对，
就其实
你不在可以，
对、
嗯，
但是其实你也失去了很多自由感。你有的时候就是要回家拿个东西、啊
嗯，
对吧？你要回家稍微办点事儿啊什么的，或者你就是我今天特别不舒服，我想稍微回家躺一下啊。其实你都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而且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今年我在三亚的时候，我感受特别明确，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家里人贼多，你说带林子绝对谁都能带，对吧？都独立，不能说都独立带过，但至少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去带，
都可以。对，
但是每个人都被林子这件事情弄得就是怎么脱不开身，就我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不明确。就我在这个时间段，就如果定好时间表，对吧？我之前提过，
对对对，
其实在家里很难执行。就早上8点到上午十，到上午十点，
对对对，
谁带？每2小时换一次班，我们以这种方式带行不行？如果你能做到100%这样去执行，
那就很简单。
听上去很简单，
对，
但现实就是很残酷。
哎，这现实真的是，哎，我今天要出去给人送个东西。
就是不是说送我刷个碗，你帮我看一眼，对吧？那这个时间你就什么事干不了，你前前后后精力都被牵扯的。
是的。
结果他跟你玩的时候，哎，就玩高兴了，他一看，哟，那边一看你玩高兴，那你先玩吧，那你就得陪他多玩一会儿。
是的。
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是的，
对吧？ 啊，而且比如有时候林姐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她做的不对，我想坚持我的教育理念，比如说她爬楼梯，她不肯自己往下爬，非让我抱下去，我就不抱，我就让她在楼梯上待了一个半小时。那本来我就打算半个小时就给她放下去，让她去游泳的，那我就跟那儿耗了一个半小时。那这些事情都是不可估量的啊，对吧？你没有预计性。但如果我要是能送出去另外一个空间，那我严格的知道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就是她在那儿。我什么都不管，而人家不让我插手，我也不能，我也不想插手。
对，咱都看不到嘛，就整个空间都是隔离开的，我觉得就会分工更加的明确。
对，
嗯，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让我之后真的是少耗了很多很多精力成本的，以前做的非常对的选择啊。今天林姐去日托的时候，
哎呦，笑死我了！我早上刚到那儿，然后比他应该大。
他一岁了，至少
都不止了
啊，
那个应该两岁多了，
嗯，对对对，
啊，然后一个小哥哥，他然后呢，他俩关系特别好，然后看到那个林姐，仔仔，仔姐，你来，然后林姐，巨搞笑。
对，我这个林姐的这个大姐大的这个地位已经在日托坐得很稳了啊。OK， 然后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建议，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说我们身边有一些全职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去做的。
嗯，
啊，我自己呢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大家一定要确认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社会认可的人，就是我需要被这个社会衡量价值的人，那你就一定选择去工作。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如果你觉得你是可以以家庭为中心，以情感为中心的人，那你可以考虑去全职啊。就是我觉得你所有的选择不要从孩子出发，
嗯，
你要从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出发，不是说孩子这一年需要我就全职，而是说我觉得我更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这种方式啊，比工作来说我更享受啊，那你可以全职去当妈妈。这个是在我那本 Crip Sheet 那个书里特别搞笑，他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然后他就算那个他跟孩子在一起的第四个小时快乐值开始递减
啊，
然后这个递减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肯定
啊。然后但是呢他工作八个小时，虽然他工作热情也会递减，但是他递减的这个是非常缓慢的，所以最后算下来他是要去工作的。总之就大概这么一个逻辑吧。然后呢，如果我觉得大家决定去留在职场的话，其实就像我现在一样，我还在工作，那就要做好区块化的这个划分。那第一部分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你信任的人或者机构去管你的娃，这样你才能去做一个很明确的区块化的划分啊。那你剩下的这种你知道能够拿出来去干活的时间，就一定要很专注的把它拿出来，把所有的事情都挤到这个里面。像我来说的话，我是早上7点到8点和晚上的5点到8点算是我和林吉高质量相处的4个小时的时间。
嗯
啊，这个时间其实很多人如果给我发微信我都是不会看的啊，我都基本上是不会看手机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其他的所有时间就都是我会把我的工作和所有东西都塞到这个里面，就总之就是一个区块只干一件事情，然后把你想就是你要给自己有一个预期，你想陪孩子多长时间，我这个是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哪怕我今天就我就给可能有些爸爸可能他真的工作很忙，你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就是我就要陪孩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你就尽量去完成这一个小时，不要说因为我加班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其实我觉得时间挤挤都是有的，你哪怕陪了他你回去再加班呢，对吧？
对。我其实我的观念可能比较偏激，就我非常不推荐全职啊，因为我
全职带娃吗？
对，全职带娃啊。对，因为我不能说我体会过哈，但至少我在休我的陪产假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你如果是全职带娃的时候，这个娃今天状态好和不好，它是跟你最直接的影响，他状态不好就会影响你的一天心情都不好。就你对自己的评判标准就是单一的维度。
嗯，
但假设我有工作，或者你不一定非说啊，我一定要上什么这个大企业里边，我当一个什么领导，不用非这样。哪怕说，哎，我就是在门口，
当个保安，
当保安，或者我是当就是卖咖啡，或者我开一小铺，对吧？我干点别的，我在这里边我能获得其他的一些价值，情绪价值，
就是社会价值。
对，哪怕说我自己在网上我干点什么，我自己当个自媒体，我搞点东西，我自己专注的一段时间，我去做这些，我对自己这一天的评判价值就不是单一的维度，不是他开不开心，他高不高兴，而我可以从其他 多个层面，360嘛，现在外企最爱用的360评价标准。
好，真的吗？
啊，你全方位给自己打分，对吧？
嗯，
那你就能更综合的能看到自己，而不是说哎呀今天的状态不好，我一定说我哪儿做的不好，或者哎呀我的心情也很糟，那你这个连锁反应整个家你的氛围也会变得不好，对吧？
嗯，
那这个其实你一个人消化也不好消化，全家消化也不好消化，所以我从我个人而言，我体会过之后，我还是更推荐去全职。
嗯，
就上班啊，
不去，
就
对，
不去全职带娃。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失去了与社会的接触之后，你就失去了整个人在市场上面的一个价值。你不知道你这个人到底现在还值不值钱，
嗯，
或者就是你不知道你这个人存在到底还有没有意义，你的认可维度就变得非常的单一。
嗯，
我的认可维度就是今天娃高兴了还是不高兴。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就多多少少全职的妈妈她需要一个更大的心脏。
对对，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故事，我忘了我是在哪儿听到还是看到的还是谁给我讲的，就是一个全职妈妈，然后她呢就是她开始是一直全职带娃，后来她发现自己情绪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波动，于是乎她给自己租了一间办公室，她每天是早上8点还是早上9点，然后到大概1-2点钟这段时间她就是去办公室坐着，无论他是在那刷手机还是处理点什么挣点外快去打一些零工，他就是准时啊，8点到这个下，假设下午2点，就这个时间他就在他办公室。
对，
那其余时间他回家。
就是，对，就是把这个不光是时间和空间都分开。
嗯，
我觉得这跟我刚才说的也很相似，
没错，
就一定要把这两个分开啊，你才能把整个你的精力从娃那儿抽走。
对，是的，嗯。
然后我觉得除此之外，其实做自媒体也是全职妈妈特别好的一个出路，特别是我觉得母婴博主现在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缺口。说实话啊，就是好质量的母婴博主真的非常少，我很建议大家如果在全职带娃的话可以考虑去做一个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其实你就是用另外的一种市场货币来衡量自己嘛，对吧？
嗯，对，
嗯。反正总而言之，我是觉得生孩子呢其实是让我更真实的认清了自己。我之前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不焦虑的人，生完孩子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哦，是吗？哦，
对对，我就之前其实可能很多人都说我情绪稳定什么的啊，然后其实生完孩子之后我才发现，哦，真的原来我是一个确实很不焦虑的一个人。然后我其实一直都在鼓励大家不要太过于焦虑的带娃，背后很重要的一个逻辑还是回到就想清楚自己是谁。我真的是觉得有了 Lindsay 之后，因为他给我了太多的反射，让我更加知道我从我带他的方式反射回来看出来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你其实从另一点来说，你看我从小就摆烂，摆烂到现在不是，这不是也活出来了吗？不是也还行吗？也能活下吗？
对，
这也就可以了。
嗯，
活着是第一位的。
对对对，反正就是你说人为什么会焦虑呢？焦虑就是因为就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你才焦虑嘛，对吧？
嗯，
你不知道正确答案，所以你才是对，所以你才焦虑，
就交白卷呗。
哎，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带娃就没有对错，就是这么简单。
嗯，
你怎么你3000块钱你也能带娃，872000你也可以带娃，是不是？
嗯，
就你多少钱这娃都能长大，
而且3000可能跟87万焦虑点是一样的。
哎，对啊。
嗯，
哎，我们昨天还听说有一个我们朋友新请了一个育儿嫂。
嗯，
那个育儿嫂上一家是一个就是那个娃不能沾地的这么一个状态，我都惊了。
嗯，
就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这么金贵的宝宝。
对，就要求这个育儿嫂就几乎全天抱着这个孩子
啊。对，然后我们那个朋友呢是让娃在小区的大地板上瞎爬的这么一个朋友。所以就真的你看娃怎么着都能长大，这事儿就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所以就真的没有什么可值得焦虑的。行啊，那我们这期就差不多这样。下一期呢 Eric 说要录一期 CrossFit Open 的总结。
不是，是咱们的粉丝在群里强烈要求我们做一个 recap。
然后呢，
啊，
Eric 跟我说那你不做这3个项目咱们怎么录呢？
对呀，啊，对吧？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你不考试你怎么能说这考试考的
交白卷啊？
那你哪知道这卷子出的好还是不好？你对这科目能有深刻的印象吗？你必须要亲身体会。
行吧，所以我这周就先大家就听到我今天性感的嗓音，我要先把我的嗓音养好，然后呢我再去尝试一下这3个项目，下周再跟，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下周再来跟大家 review 一下这个到底怎么样吧。
嗯，
好吗？
好啊，那我们下期再见。
嗯，好，拜
拜。嗯，
拜
拜。